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青海接连发生 5.7 级同 5.8 级地震，多地震感明显。中非爆发冲突，美国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现身南海。川普政府打算斥资几亿美元反制中共全球渗透。川普政府联合盟友同中共展开 6G 竞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7月28号上午，青海海南州兴海县接连发生 5.7 级同 5.8 级地震，西宁同兰州多地有明显震感。据中国地震台网站正式测定，7月28号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随后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据网友反馈，兰州和西宁多地震感强烈，有多名在海县政府办公楼紧急撤离的工作人员话俾中新网听，地震发生那时震感明显，周围的建筑未有明显损毁。青海省地震局数据显示，这次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497米，震中周围200公里内将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一共19次，最大的地震是这次地震。据大纪元报道，上个礼拜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仁爱礁和黄岩岛多次发生冲突，随后美国海军在印太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进入南海航行。据 USNI News 网站7月27号报道，由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领衔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菲律宾海展开近两个月的活动之后，在上个礼拜穿越了吕宋海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普顿7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说，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凭借包括 F-35 战斗机在内的先进作战能力，正在维护南海地区航行和飞越自由，我们对世界各地的过渡海洋主张提出异议。由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导弹巡洋舰、肖普号和本福德号驱逐舰组成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上个礼拜五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立号护卫舰进行联合训练。在这次训练之前，直立号曾经和菲律宾护卫舰和美国濒海战斗舰圣巴巴拉号在南海展开海上合作活动。上个礼拜六，圣巴巴拉号在南海和澳洲海军供应号补给舰进行海上补给作业。菲律宾军方说，7月20号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共海警人员强行逼近菲律宾船只，用木棍残忍殴打两名海军水兵的头部，致其受伤，导致该队员需要接受治疗。一艘橡皮艇亦遭到破坏，这场混战标志着中非之间至到现在为止最严重的冲突事件。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仁爱礁事件亦涉及到美军的直接介入。卢比奥上个礼拜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说，我们致力于支持我们的条约盟友，显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事发的时候，该地区有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它在双方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并协助确保受伤人员获救并被送回去接受治疗。这些哨兵级巡逻舰之前曾经部署在中东地区，但自从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以来，已经转移部署到东南亚。在仁爱礁冲突爆发之后没几耐，菲律宾的渔船在黄岩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中共巡逻舰的骚扰和阻挠。菲律宾在礼拜五公布了相关的影片，显示中共的船只使用高压水炮和进行危险机动动作的画面。之前在中非发生一系列事件之后，美军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曾经被部署在南海进行长时间巡航。去年秋季，针对中共就黄岩岛提出的进一步主张，以及中共海警小型船只采取的武力示威姿态，美军曾经部署两艘航空母舰在吕宋岛以西海域保持驻留。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但一些地方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无法律依据，北京则宣称不承认这一判决，并加大在南海部署海警船和渔民民兵力量。据大纪元报道，川普政府正恢复并扩大在全球抗衡中共影响力的计划，已经通知国会将会斥资1亿7580万元更新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海底通讯电缆。美国国务院另外正考虑投入将近5亿美元在西半球、非洲和亚洲推动涵盖网络安全、港口、关键矿产、太空以及监控技术等领域的项目。美联社获得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国务院在文件里面说，美国必须应对中共在全球日益扩大的经济、科技和外交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去年多项相关计划因为美国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和人员而停了，川普政府现在正考虑恢复部分项目以重新取得外交影响力。川普政府7月24号通知国会计划投入1亿7580万美元更换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老旧日益劣化的海底通讯电缆，以防止北京势力介入当地通讯基础设施。这项计划名为反制中共控制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海底电缆项目。根据通知，这个项目将资助安装经战略考量选定的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并协助外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海底电缆安装商合作。其核心目标是在于以安全的美国方案以及其他可信赖的替代方案，更换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老旧的海底通讯电缆。预计相关资金将用在支持造福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以及海地的海底电缆项目。由于美国和尼加拉瓜政府关系紧张，美国不会直接和该国政府合作。川普政府之前多次对中共在西半球的活动表达关切，包括中资持有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中共一带一路倡议资助的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同埋中国对当地电信产业的投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说， 中方提出的方案有时看起来比较便宜，但最终可能因为成本超支、隐藏的维护费用和性能不佳而变得更加昂贵。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请求。海底电缆项目只是川普政府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根据国务院内部文件，美国正考虑额外投入将近5亿美元在西半球、非洲和亚洲推动抗衡中共影响力的计划。很多异议项目旨在重新投资在美国之前曾经投入资金但是去年遭到停止的领域，以重新取得外交影响力。去年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和人员，美国国际开发储备解散，全球几百个外交职位亦被裁了，部分之前已经获得批准的反制中共项目因此受到影响。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证实，川普政府有意增加抗衡中共影响力的资金，很多大型项目现在正处在讨论阶段。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在将近5亿美元的整体构思中，一份具体清单列出全球超过50项计划，涉及资金超过3亿4千万美元。相关项目包括在阿根廷和伯利兹设立安全行动中心，监控中共对区域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构成的威胁。其他计划将协助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防范中共渗透港口营运、非法从事近海渔业活动和非法开采关键矿产。提案还包括反制中共向海外出口监控和审查技术，并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共太空计划的支持。在宗教和信息安全方面，美国计划抵制中共对达赖喇嘛继任者轮选的影响，并开发专有技术以确保相关通讯和资讯收集安全。尽管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表面上仍然维持良好的关系，习近平预计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访问纽约，并且和川普会晤，但是美中竞争并未停歇。从川普政府的预算规划上可以看到，华府仍然展开强硬的对抗姿态。日前川普在全国演讲中指控中共干预美国大选，引发外界对北京在美国影响力运作的关注。美国联邦纪录也显示，2025年中共政府机构、国家媒体和中港相关企业在美国申报的开支超过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在中共官方媒体在美国运营，或者是支付高额费用进行游说，试图解除美国的制裁或者禁令，并影响国家安全相关法案。这个表明中共正在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扩大在美国的媒体宣传、政策游说和经济贸易影响。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媒体频繁散布关于气候变迁和移民等左派言论，抨击川普政府关税和治安政策，企图塑造美国治理不善、社会动荡的形象。上述的数字只是反映已经登记并公开披露的活动，不能够呈现中共在美国影响力活动的完整规模。据大纪元报道，川普政府7月27号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24个盟友启动一项全球合作计划，旨在加速安全 6G 无线网络的开发，制定 6G 标准，并削弱中共对下一代电信技术的影响力。预计 6G 网络将在2030年代开始取代 5G 网络。这个倡议旨在帮助协调各国政府的 6G 战略。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简称美国电信局，礼拜一发布声明说，超过20个国家政府确认支持 6G 领导力和安全行动呼吁。美国电信局说， 各国政府致力于推动 6G 发展，以打造一个开放、可互相操作的安全、有韧性、由人工智能支持、高度创新并且资源利用高效的全球通讯系统，令志同道合的国家能够引领并受益于最先进的无线连接技术。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该倡议建立了参与国之间的联络点，共享技术资源，并为商业部署奠定了基础。这个倡议亦推动了川普总统力求美国在 6G 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的努力。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并由川普签署的大移美法案，为推进下一代无线网络发展规划了路线。川普还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总统备忘录里面下令打造外交联盟。 Political 说，此举旨在制衡中共在电信领域的野心，以及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的全球扩张。官员他们认为，和盟友加强合作对于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讯大会 WRC 在上海召开之前制定国际技术标准至关重要。在 WRC 上，各国将就影响无线网络未来发展的关键决策进行谈判。牵头这一倡议的美国电信局局长阿里尔·罗斯在声明中说，今日的行动表明 6G 和 5G 存在巨大差异，而要推动美国及其盟友保持领导地位，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战略。声明中说，和可信赖的伙伴现在开展合作，将确保下一代网络体现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并推动创新。打造 5G 网络的竞争曾经令到美中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展开了对抗。美国认为中国电信企业存在特殊风险，并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一直敦促盟友国家不要和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合作，原因是担心这些企业的设备不可靠。美国还向电信公司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拆除美国偏远地区网络中的华为和中兴设备。行动号召声明写道，我们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加强 6G 供应链，加速创新，并确保未来无线通讯的发展方向由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参与这一倡议的盟友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阿尔巴尼亚、澳洲、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洪都拉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南韩、罗马尼亚和瑞典。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川普踩了刹车，和伊朗再次进入谈判阶段。川普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密集的深入谈判。同时他也警告说，谈判必须迅速取得成果，他只是留给伊朗很短时间。如果会谈失败，美国将会恢复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沙地遭到双重夹击，而巴林联合海湾国家正在军演备战对抗伊朗。报道中提到，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严肃的阶段，也即是说双方呢已经交换完提案，显示谈判是有进展的，但是呢还未达成任何协议。而 而伊朗依然是老套路，直接驳斥了川普有关正在度进行谈判的讲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并没有请求重启会谈，只要有必要，伊朗将会捍卫自身利益，并且坚称目前的战斗是暂停而不是停火。在此美伊之间的交火有所缓和，但是美军在伊朗附近正在度进行大规模增援。据报道说，夜间的货机降落携带了更多弹药和补给，军队正在为一场大规模战役做准备，如果接到命令的话就直接开战。而伊朗自己不动，却叫他弟弟周围放火。今日7月27号，伊朗的代理人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向约旦和以色列发射了四架无人机，这四架无人机全部都被拦截了。在昨日沙地领导联军猛烈轰炸了胡塞武装目标之后，今日沙地是遭到了胡塞和伊拉克武装的双重夹击。胡塞袭击在沙特东部的阿布盖格炼油设施，这个设施和东西管道泵站发生的大规模火灾。胡塞还针对连接沙地东部和红海城市的多个原油供应和运输站点进行打击。另外，沙地西南部的吉赞石油设施和东部的达曼炼油厂亦都是遭到胡塞的攻击。沙地不单止是遭到胡塞的攻击，伊拉克的武装力量还向沙地首都利雅得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真的想谈吗？今天伊朗又发了一条片，而这条片里面显示它是对整个美国领导层的暗杀行动。第一个是克格塞斯，第二个是曼斯在洗手间，第三个是内塔尼亚胡，他喝了一杯水就倒下，而第四个是川普在床上睡觉。但是有个细节引发了外界关注，就是川普在独自睡着，而梅拉尼的踪影全无。目前的川普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施压，他最近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布了多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而其中一张就写着打击 Kirk Island，还提到伊朗邮轮和核设施等等目标，再一次是向德克兰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另外，在以色列和巴林，我们讲到遭到袭击之后，巴林宣布将会由星期二，即是明日到星期四，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这次军演的代号是巴林之盾，目的是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并且加强各个国家的合作机制和联合军事协调，应对地区的挑战。六国联手灭伊朗，恐怕中东大战真的要来了。不只是海湾国家，乌克兰亦加入了日前袭击了伊朗被俄罗斯运送武器的船只。伊朗一直在这条航道被普京运送武器，而为什么现在乌克兰才开始轰炸呢？昨日泽连斯基就俄罗斯和伊朗发表了重大声明，在内容里面他提到，俄罗斯卫星在7月19号和20号拍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四个美军军事基地的图像。据说这些图像被分享了给伊朗。那泽连斯基的这个声明就好像一个重磅炸弹，证实在俄罗斯在参与战争。与此同时，一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尔德斯塔尼今日亦证实，伊朗是由中共那里亦获得了情报支持，包括中共卫星的协助。他说德克兰亦都向普京提供了无人机。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说，原本美国是想在三日内就迫使伊朗投降的战争，而家美国却在五个月后陷入了僵局。跟住他又说，俄罗斯预计在3到10日内控制乌克兰，或者我们应该彻底不要再做这类预测了。是什么意思呢？伊朗本来想选川普，怎知一不小心就选到普京。而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这次动手有几个含义。第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同时帮助美国施压普京。乌克兰可以随时直扑俄罗斯的后院。在今日，乌克兰就对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群袭击，大约有350架无人机正在攻击莫斯科等地，目的就是为了换取美国更大的支持。第二，听日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都会去美国和川普会面，他们会谈些什么？这件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一方面，美国现在急需无人机。美国媒体已经在周末报道说，美国官员现在担心普京和习近平正在消耗美国的弹药，中俄正在计算俄罗斯在乌克兰和欧洲，而中共就正在计算针对台湾的下一步重大行动。 无人机可以解决美国武器的问题，正好是乌克兰的强项。美国和乌克兰会不会扬长避短，强强联手呢？第三，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这次精准打中了里海深处的伊朗商船，是哪个提供坐标给他们呢？是美国定是北约呢？现在可以见到它是中东和俄乌这两个战场似乎正在联动。今日呢，泽连斯基抵达英国，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上任之后接待了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双方在一处海军基地见面。英方高调表态会对乌克兰持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这次访问乌克兰亦都拿到了实打实钱硬核支援。伯纳姆办公室宣布，英国将会向乌克兰转让他们最新研发的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的知识产权。这个系统能够干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防止无人机被侦测到。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和前任首相完全不同。英国情报部门亦都认为，俄罗斯对北约的直接挑战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发生，这件事跟英国新首相的态度亦都有关系。北约已经连续第四日出动战机拦截一架侵犯北约国家罗马尼亚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了。现在讲下以色列，听日内塔尼亚胡就会去到美国和川普会面。内塔尼亚胡已经放了狠话，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无论是直接攻击定是透过他们的代理人，无论是使用弹道导弹定是无人机，这个都将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以色列的回应将会是极之极之有力的。他还透露说会和川普讨论议程上的所有问题，其中伊朗问题将会是重中之重。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要敲定之后的打击计划。而最近这几日，以色列安全官员和中东各国进行了一次密集会议，商讨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同时亦都为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升级做紧准备。这次攻击将会包括伊朗剩低的发电站和其余的核设施，包括储存的浓缩铀。亦即是说，中东六国加上以色列和乌克兰，包括北约，都有可能会同时对伊朗落重手。川普轰炸了13日，军事高层说已经炸到极限，没什么可再炸了。而在7月23号，美军仲空袭了伊朗一个秘密地点。据报道说，当时有几名伊朗领导人匿埋在卢特沙漠一个安全屋入面，结果现场所有领导人都在空袭中丧生。咁伊朗到底怕了什么呢？伊朗在今日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武装力量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清除潜在的地面支援力量。所以他们怕的就是美军的地面战争。
虽然外界不想见到世界大战，但是目前来看，三大战场突然连线。卫星发现中共布局入面，如果台海开战，美日都走不掉。而金正恩正押上导弹和北韩大军给俄罗斯，计划全面落场打乌克兰。而乌军刚刚炸穿了克里米亚天盾，俄罗斯最强防空一夜之间被断，正计划去华盛顿寻求防空导弹。内塔尼亚胡亦都已经带住物件去到华盛顿，即将交出终极情报。伊朗地下300英尺核堡，美军转地弹可能很快会砸向核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5号在影片讲话入面说，俄罗斯已经要求北韩再向俄方派遣大约30000名士兵。北韩正是准备向俄罗斯提供多套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日本幕原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政府予以强烈谴责，从他对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亦都令人深感忧虑。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一7月27号正式宣布并发布打击影片，说克里米亚的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一夜之间被击中，摧毁了发射器和关键雷达。不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受访时表示，希望向美国提出尽快获得防空系统，而且由于中东局势的影响，乌克兰在这一方面正面临短缺。而另一方面，中共正在模拟攻占台湾首都和打击美日军事目标。美国财经内幕今日引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分析卫星影像所作报道指出，中国不止建造美国军舰的复制品，亦都打造战斗机、海军基地和台湾总统府建筑的模型。 其中一组卫星影像揭示中共打造出横须贺海军基地的实体模型。如果发生台湾紧急事态，这个美国在日本最大的海军基地几乎肯定会派上用场。作为两国安全条约的一部分，美国在日本驻扎超过55,000名士兵，是美国海外驻军规模之最。虽然各国针对特定情景和敌人进行训练并不罕见，但是印度海军退役少将肯纳表示，中国训练规模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些卫星影像正显示出它规模之庞大。为了强化国家安全防线，日本决定在7月31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自2027年起推动反间谍法等配套立法，防止中共渗透。此外，中俄共识出现了裂痕。7月22日在马尼拉记者群入面，拉夫罗夫抛出了吴俄方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令到北京措手不及。而7月18日，朝鲜外务商崔善基刚刚飞了去莫斯科，19日更加是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去见普京。普京即场向金正恩致以最热烈的问候，还提到朝鲜军人参加俄乌战争的战斗功绩。观察人士认为，这个阵容是最顶层剧本的规格。在5月21日的记者会，韩媒追问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提到无核化，但中俄会晤就只字不提。外交部只是回应说已经发布了相关消息，拒绝进一步展开。这种罕见的回避显示这个议题高度敏感。2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阿贝尔达罗德拉艾斯普里耶拉宣布告别共产主义者佩德罗的外交政策。他做了重大决定，暂停驻巴勒斯坦大使馆的运作，在耶路撒冷开设哥伦比亚大使馆。阿新社报道，艾斯普里耶拉表示他亦都会关闭在阿尔及利亚、巴巴多斯、埃塞俄比亚、海地、匈牙利、塞内加尔和南非等国家的15个领事馆和14个大使馆。分析指出，哥伦比亚今次转向是拉美政治风向的大翻盘，这个代表北京靠金钱和左翼政党打入拉美的很多政治成果可能一夜之间归零。对中共来讲，丢掉的不单只是一个拉美盟友，而是全球南方都会站在北京那边这一套讲法。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和特朗普总统大约在同一时间降落在华盛顿特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据一位耶路撒冷消息人士向邮报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会提供情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经发现证据表明，自2020年建设以来，克里森基最近一次被运到秘密的后山要塞。这座基地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科朗山下面300多英尺处，长期以来一直被怀疑是伊朗原子计划的一部分。总统近日已经暗示有意对山地设施实施轰炸，据报美军亦都准备发动地面行动，去夺取据信藏在伊朗的几百磅浓缩油。耶路撒冷消息人士还表示，以色列亦都会提供证据，证明伊朗已经开始重建它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而这个项目之前因为美国在那个国家多次空袭而严重受损。分析指出，这个将会是有趣的一个星期，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亦都在路上。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沃尔兹在 Meet the Press 上面直言，伊朗政权内部正在严重分裂，一部分人死忠大哈尔哈继续听最高头目的指挥，另一部分人已经想行完全不同的路。内部撕破面皮，内斗不断，令到外交解决变得极之困难。共军用来模拟攻台的演训基地持续扩建，英国每日电讯报是根据最新卫星影像作出披露。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和苏澳军港等重要设施模型，据报道近年都是由中共依照台北博爱特区配置，并且持续兴建在朱日和和阿拉善盟等训练基地。一条长约280公尺的地下通道首次出现在内蒙古山寨台北训练基地。与此同时，最新的影像亦都显示基地面积比2020年扩大近三倍。外界认为共军正是进一步加强针对台北核心区域的地下攻坚演练。一艘美国几德级驱逐舰模型仲停泊在港口入面。另外，中共亦都有建造美军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仿制模型，同台湾苏澳海军基地的复制品。 新增地下设施除了可以给部队演练地下搜索和攻坚，亦都可能带有心理战意图。日本智库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村真纪作出这项分析。即使重要的设施设有地下避难设施，仍然可能被追击，透过模拟首都地下空间作战，这种威吓信息被传递给台湾。美中角力再次升级，而当北京正积极强化战备之际，美国另一项布局就被视为终极王牌。在陆基战略打击方面，令北京夜不能寐的终极武器已经由美军部署在日本。由北京核心指挥中心到中原腹地火箭军基地和东部战区战略重镇，全部被纳入暗鹰极音速导弹的打击圈，它的范围可以直接穿透中共沿海。暗鹰被指随时可以在几分钟内搞定中共指挥部，条件是中共敢在台海或者南海开第一枪。有分析指出，北京正试图利用今年下半年多场可能举行的美中高层会晤，试图要求华府持续延后对台军售。相关消息由《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的盘算被白宫一纸承诺打破。报道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原则并非建立在历次峰会之上，而是源自《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清楚指出，美国决定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同中共协商，而军售决策的否决权亦不会交给北京。北京如果想透过高层外交影响对台军售，面对的不只是外交谈判问题，还有美国既有政策架构的制度限制。多名美国涉台政策研究者作出这项判断，将外交礼仪当成谈判筹码，正在北京借高层峰会外交气氛，换取美方在对台军售上实质让步的做法。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是写入制度的六项保证，从来都不取决于峰会气氛。北京越依赖这种软性施压策略，就越暴露出对台湾议题的真正焦虑。而每一次对台军售都会向国际社会作出提醒，台湾的未来不是由北京单方面决定。
港47人案前立委胡志伟、抵英面临遣返剧情大反转。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因涉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服刑之后，近日赴英国与家人团聚，却在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之后遭遇一场入境风波。据 BBC 中文报道，胡志伟于7月22号清晨持英国国民海外 BNO 护照抵达英国，在机场被英国边境部队扣留近10小时，并接受长时间问讯。英国《泰晤士报》此前报道话，胡志伟计划申请政治庇护，不过胡志伟接受 BBC 中文专访的时候否认这一讲法，强调自己并未申请政治庇护。胡志伟透露，当时英国边境部门一度拒绝其入境，仅给予为期7日的入境保释，要求他在期限届满之后返回机场边防部门报到，原本面临被遣返的安排。不过事件随后出现转折， BBC 中文27号报道，经过英国内政部进一步和胡志伟沟通之后，当局已经正式批准他以一般访客身份入境英国，这个意味着他不会按原计划被遣返或递解出境。香港特区政府则表示，截至目前并未接获胡志伟的求助。港府此前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胡志伟已经服满刑期，依法享有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胡志伟曾经从政近30年，是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他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并服刑。这次赴英除了经历机场风波之外，他在接受 BBC 中文访问的时候亦谈到在狱中经历父母离世以及刑满之后终于同旅居英国的妻儿重聚。他表示希望将过去放下，继续向前看。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嚟睇伊朗南边，就喺啱啱，六艘商船关闭定位系统，试图摸黑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有五艘被伊朗武装逼退，剩低一艘，它喺海峡里面无法活动。同时，对手霍尔木兹的军港重镇班达阿巴斯深夜传出剧烈爆炸声，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澄清美军没有出手，那个是哪个呢？军事观察家指出两个可能，一是就是海湾国家出动了部署在阿联酋的战斗机教训伊朗，一是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用火力镇压不听话的指挥商船。但是无论是哪个开火，都证明伊朗南大门陷入瘫痪。不过伊朗南面只是表面的战场，美军早已经静静地绕过伊朗北面，使出令中共吓出一身冷汗的辣椒。7月26号，伊朗官方愤怒指控乌克兰袭击了一艘在里海的伊朗商船，伊朗外长警告绝对要报复。为什么这个是致命一击？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里海是伊朗全境唯一避开美军监控的盲区，就是中共通往伊朗的北方战略走廊。目前中共陆路和里海就是中共被伊朗逐命的最后命脉，这条命脉被乌克兰斩断了。这个背后有三层战略计算。第一，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乌克兰是替美国施压，话俾德克兰听，如果你哋唔乖乖地向川普低头，咁伊朗自以为安全嘅北方后院从此永无宁日。第二，呢一击正好发生喺泽连斯基去华盛顿见川普嘅前两日，曾担任伊朗核谈判嘅美方代表艾伦艾尔对马里奥诺法尔话，呢一场袭击是泽连斯基亲手给美国的重磅投名状。第三，亦是最令人想到都打冷震的一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要精准打中里海深处一艘正在移动的伊朗商船，如果没有北约军事卫星即时坐标，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个情报是谁给乌克兰的呢？各位军事迷心里一定有数了。今日伊朗媒体透露，革命卫队在评估出动霍拉姆萨克勒四型重型弹道导弹空袭机库。不过专家评估，伊朗好大机会不敢用弹道导弹袭击北约家门口的乌克兰首都，等于同时同美国同整个欧洲反面。德克兰而家倒不起啊！更可能的报复版本是伊朗将大批短程弹道导弹交给俄罗斯，不过这个同样有后患，乌克兰防空压力会多一倍，无法应付。北约剩下两个选择，看着机库被炸烂，或者牺牲自己的防空需求转移爱国者导弹。另外，伊朗导弹穿越土耳其、罗马尼亚这些北约成员国的空域去攻击乌克兰，如果中途坠落，将演变成伊朗攻击北约。美国地缘政治顾问魏克特因为这样发出警告，中东战线跟俄乌战线一旦并为一体，那局势将完全不同了，北约将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被引爆。其实就美伊停火的同时，中东还在开新战线。今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对胡塞武装宣战，沙地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已经落场支援，沙地对胡塞武装战线正式燃点。中东战略专家塔哈判断，美军现在的暂停不是撤退，而是在这争取时间部署弹药，等待以色列高层会议的最终决定，下个星期尾可能是关键时刻。中东和东欧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匿在最深处的中共刚刚就挨了一刀了。比利时警方在7月24号的一次突袭中闯入北约欧洲盟国最高总部，逮捕了一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女实习生。 这里是负责指挥北约32国军事行动的作战中枢，而比利时控方被这一名女实习生的罪名，除了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之外，还有一条参加犯罪组织。这个罪名可谓不简单的，一个普通的实习生不会背上犯罪组织这四个字，这个意味着他只是一张庞大间谍网里面一个被捕的卒仔。我们看回今年三月，欧洲安全部门就警告过，中共国安部正在用假的猎头账号系统性地接触北约和欧盟雇员，他们重点套取的就是北约的亚洲战略，特别是有关台湾部分，亦就是一旦台海开打，北约军队将怎样行动，怎样支援台湾的作战图则。中共一只手伸入中东，借里海走廊帮伊朗逐名牵制美国，而另一只手伸入北约的作战室，拿北约作战蓝图，两只手都是在这里为台海开打做准备。打仗最忌的就是自己这边的底牌被公诸于世。日前彭博社透露，中国 AI 新星 DeepSeek 正打算在上海挂牌上市，开始第二轮总共710亿美元融资，不过创办人梁文峰临门一脚突然叫停。这轮融资背后的金主都不简单的，不单只有腾讯、宁德时代，还有中共的国家 AI 产业基金。眼见印钞机就要开工，印710亿美元就被老板本人掹了插头，这个背后原来是梁文峰自己惹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就在几日前的7月22日深夜，一份长达4小时的内部录音突然被人放了上网，这个是梁文峰在5月20日和核心投资人的密室真心话。这一次的谈话埋藏了3枚核弹，每一枚都能够毁了北京精心包装的大国科技神话。第一枚是梁文峰亲口承认有地下军火链，美国3年来一直禁止辉达向中国出口最顶尖的晶片，结果梁文峰的录音里面和金主炫耀话，深度求索公司手上有大约20000张辉达顶级晶片的演算力，而且大部分是最近1-2个月才到货的，后面还有一大批正送紧嚟。更攞命的是，梁文峰还明确表示，这些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禁运晶片，其实我们可以买到一些。这句话一出，就变成当事人将自己走私美国禁运军备的时间、数量和秘密渠道变成公词。不过这个不是最有杀伤力的炸弹，因为梁文峰下一句话撕开了中共帝王的新衣。华为这个月刚刚高调发表升腾950，中共官方媒体敲锣打鼓说国产升腾950的威力是辉达的 6.7 倍，华为终于达成了弯道超车了。结果梁文峰的录音里面说给投资人听，4张华为的卡才勉强顶得上1张辉达，而且在技术演变发展上国产装备落后美国2年。换句话说，中共官方媒体和华为的弯道超车都是吹出来的假象，自我催眠。不过装备比不上人还不是最绝望的，梁文峰第三句话可以说是直接向习近平反台，习近平要挑战美国的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梁文峰承认和美国的主要差距就在演算力资源，就算第一轮融资到500亿人民币，全部投入战场亦行不通，好像美国那种最顶级的大模型，中国根本就训练不出。要训练和美国同等规模的模型，需要50000张辉达的超级晶片 GB300， 如果换华为最新晶片就要200000张。这个还只是训练，不包括研究，中方根本就做不到。两边的资源厚度差了一个数量级，看得出所谓中国 AI 全面超越美国，梁文峰连一个字都不信。到今日为止， 深度求索迪斯官方始终没有对这份录音作出回应，外界忍不住猜想，如果是假的，发声明就得了，现在没有辟谣，仲暂停710亿美元融资，分明就是变相证实录音是真的。在掌门人承认大规模走私美国晶片之后，如果再去高调敲钟上市，一方面可能引来美国的调查制裁，另一方面会因为拆穿东升西降的神话被北京政治清算。重要的是9月24号就是川集会了，川普早就警告到时候要同习近平谈 AI 问题，而这一下习近平的自己人就亲手送份公辞给川普，一副大牌，到时你叫习近平怎样应对呢？
我们看到昨天26号俄罗斯原本是要在圣彼得堡举行一场海军阅兵的，结果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临时取消了，他任何战舰的列队亦都在航空表现，普京呢就是拎入去这个主海军部门参加了一场严重缩水的仪式，室内仪式。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亦都很清楚，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是由前线杀入到俄罗斯的腹地了，连圣彼得堡都已经不再安全。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个仪式的现场是没有任何军舰的列队或者航空表演的。而普京检阅仪仗队发表讲话并且向他们颁发奖状的过程里面，身后只是一幅亚历山大列夫斯基号核潜艇的巨型相片，没有真实的潜艇点算，找张相来凑下数咯。所以呢，俄罗斯官方就对外表示说，今次取消这次大型阅兵是基于安全形势的考虑。咁另外有 X 嘅博主就讽刺啦，话普京而家唔单止担心内部有暗杀或者宫廷政变，更担心嘅系乌克兰无处不在，好似生咗眼咁嘅无人机。最后咧，只能够对住一张潜艇嘅相来庆祝海军节，都几悲哀嘅。我哋睇到同一日，泽连斯基宣布召开深度打击会议，并且重新排列嘅远程打击目标清单。他们表示说，现在乌克兰这种无人机的远程打击距离已经超过了3000公里，所以今年以来已经执行了超过1000次的远程火力任务，目标包括俄罗斯的炼油厂、军工设施，还有关键的物流节点。所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能够抵达俄罗斯的乌拉尔、西伯利亚以及其他更远远离前线的地区，而这件事亦都导致俄罗斯长期依赖的这种战略重心策略正在失效。而俄军大部分的防空系统现在都被迫集中调去莫斯科，首都嘛，去保护首都、保护总统官邸，还有克里米亚大桥和圣彼得堡等等。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5号对外透露说，俄罗斯现在正准备再接收30000名北韩士兵。在2024年当时就有14000名北韩军人被派去俄乌战场，我们知大部分都死了战场没有再回去，所以现在人数不够怎么算啊？我们看到这个肥仔又再伸出援手再派30000人，所以呢，泽连斯基警告说，现在北韩正借助俄乌战场累积实战经验改良自己的武器，并且可能会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还有俄罗斯可能用军事技术、资源和资金等等作为交换。那这项合作未来亦都会威胁到亚洲多个处于北韩导弹射程范围之内的国家。
台海火药味这么浓，中共竟然斥资500多亿，硬是要在海面上建成一座庞大航空城。中南海原本以为这把刀已经直指台湾大门，点知在不少专家眼中，这个部署反而犯下战略大忌，更被形容为习近平最新一个重大战略误判。厦门长安国际机场距离金门最近位置不足3公里，在两岸完全没有官方沟通机制下，仍计划在今年底正式通航。不过长安机场和金门上义机场直接距离只是约10公里，两个机场空域重叠更高达70%。飞航专家刘显良及海巡专家叶云虎均指出，全球航空界一直有一项不成文原则， 就是后建机场必须主动避让既有机场。不过台湾陆委会多次提出协商要求，北京一直未有回应，好像听不见一样。那这个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叶云甫警告，未来在长安机场升降的大多属大型客机，而金门机场则以螺旋桨客机为主。加上金门春季经常受浓雾影响，一旦双方航机同时需要重飞或者偏离航道，空中相撞风险将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两岸官方甚至连航空管制的直通电话都没有，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协调难度极高，形同在台海上空猛飞，无数乘客的安全都可能受到影响。不过有分析认为，中共的盘算并不只在飞行安全问题，背后还另有部署。叶云甫接受新唐人访问时分析，长安机场启用之后，中共海警可以以维护机场航道安全为借口，将巡逻范围逐步扩展至金门水域，甚至对台湾船只进行拦截并登船检查，借此一步步削弱台湾在相关水域的执法管辖权。此外，长安机场航空大楼更预留金门专用通道，被认为有意向台湾施加心理压力，营造金门和厦门进一步融合的印象。不过中共即使部署周详，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长安机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威胁台湾的军事跳板呢？军事专家揭中钟志通却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座耗资556亿兴建的机场，战事反而可能变成巨大弱点。两人指出，长安机场正处于台湾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及短程战术无人机的有效攻击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机场安全按照民航标准兴建，大量采用玻璃幕墙和商业仓储设施，缺乏足够的防空及防护能力。专家直言，在中共未能完全掌握制空权之前，这座大型机场反而可能变成显眼而且容易攻击的目标。金门一直都是两岸对峙的最前线。政论家陈破空接受自由时报访问时提到，1958年823炮战期间，美军曾建议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海峡作为分界。不过毛泽东当年却下令采取单打双不打策略，刻意令台湾军队继续控制金门。背后的考虑是在毛泽东认为金门是牵制台湾的重要政治纽带，只要金门仍然由台湾控制，台湾就难以以大陆完全切割走向法理独立。时至今日，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再次由金门着手，试图影响台海局势。不过他选择将一座造价556亿的大型机场设在对手短程武器射程范围之内，在部分专家看来，这个未必构成真正的战略威胁，反而可能令机场本身成为战时的重要攻击目标。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